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 Louis 乐意带领我们用诗歌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真的在每一次的敬拜的里面，让我们借着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真的更好的来亲近我们的神。今天还继续要跟大家从罗马书来去思想究竟这一卷的书对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些的提醒，一些的信息。今天是来看罗马书的二章，从17节到29节，好不好？我们先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大家同声的来把它读一下，然后我们再进入这个的分享的里面。好，我们一起来。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这指着神夸口，既从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能分辨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人领路的，是黑暗人中的光，是愚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这是教训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以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以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偶中之物吗？你指责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守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守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则那本来未守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疑问和割礼谨反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的割礼，唯有在才是好。我们今天要思考的就是保罗在这里对犹太人所责备的一段的话。耶稣在当他在世的时候，他常常跟一群的人有一些的冲突，这群的人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可以说是法利赛人是当时的宗教的领袖。但是当耶稣每一次在会堂里面特别在安息日的时候他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总是跟这些的宗教领袖发生一些的矛盾。所以在马太福音如果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话，23章是整章圣经都是耶稣对这些法利赛人的一些的批评一些的责备。那整章圣经的里面所描写的如果我们细心去查考的话，好像在跟这个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这一段有相当多的地方是非常的类同的吻合的。那我们先来看究竟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是怎么样一群的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我们没有读到没有看到有法利赛人这样的一个的群体，一种的称呼。那么究竟法利赛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是怎么样的一群的人？ 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告诉我们，因为以色列人不遵守律法而藐视神的缘故，神三番四次劝他们没办法听，他们不回转，神差遣很多的先知来告诉他们啊，要他们回转，但是他们都不听。所以后来神就允许那些外邦来掳掠他们，把他们分散到各地去了。所以他们被掳国家灭亡之后，这些犹太人后来回来了。那回来的时候他们醒悟过来，回来的其中一个的以斯拉这一个的文士，他就从圣殿里面找到神的律法，他就在那里开始教导这些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落到这样地步，是因为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没有遵守律法，所以我们结果落到这样的一个的地步。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就非常严谨的来开始遵守神的教训。开始的时候这个文士以斯拉还是挺有影响力的，但是后来过一代过去，一代过去，以色列人又走回一个老路。所以当时在马来基书跟马太福音两卷书的中间，这400年没有神的漠视。在这个400年神没有透过先知讲任何的话的时候，在这400年的期间里面，就慢慢出现一个的群体。这一群的人就是非常严谨的，非常热爱神，严谨的来去按神的律法来过他们的生活。那当这些一群的人他们醒悟过来，知道如果不遵守神给他们的律法的话，他们就不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的生活，好的一个的国家。所以他开始严谨的来遵守律法，希望透过这样一种的表现，影响更多的犹太人能够遵行律法。所以起先这一群的人就是后来只是的法利赛人，他们是一群爱神的律法，愿意去遵守神的律法，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一群的人。所以法利赛人开始的时候是一群真的是非常好的一群的爱神的一群的人。但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这些在产生这个的影响底下的这些的群体，慢慢已经开始变样了。他们开始已经进入了社会的一个主流，开始进入了这个社会里面，成为一个领袖的一个的阶层。慢慢他们有了这个身份之后，他们就只有外表上的哪一种的行为，就没有真正把遵守律法的个本意能够行出来。所以这一群本来是很好的一群的爱神的人，就变成后来法利赛这一个的名称成为假冒为善的代名词 hypocrite。 法利赛人就是 hypocrite， 就是假冒为善，只有外表没有实际的行为的一群的人。保罗写这个的罗马书的时候，他没有说你们法利赛人，他没有说，因为他自己都是法利赛人，他是指向整个犹太人的角度来讲啊。但是我们知道啊，所有的犹太人都不一定就是这样，特别是哪些法利赛人才会对律法有那么的严谨的一个的要求。那其实这些的法利赛人的从热爱有他们的本来的一个的热忱，慢慢变成只有外表 这样的一个的结果，其实是不断发生的一件的事情，不断出现的一个的现象。我们想想，有很多不少的人在开始的时候都是带着一个的一个的理想啊，一个的热忱去做某一些的事情，但是后来慢慢这个热忱这个理想失去了，就只有外表。有一些的团体 community 开始的时候就是他的宗旨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慢慢下来的时候，原本的哪一个的热忱那个宗旨也没有了，只有一个外表。不单只是一个人，一个 community 一个团体，甚至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想想是不是基督教传到西方，影响了多少西方的国家成为一个遵守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国家。开始的时候把神的哪一种教训能够实行在生活的里面，影响了多少的人。但是后来慢慢这些的热忱，这些第一代第二代的这些真正有能够按照这个信仰而活的人过去之后，接下来慢慢已经偏了，再没有这样的一种实际的表现。我们想想美国是不是这样？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应该不能说以被基督教影响而成立的一个的国家。开始的时候多少的好的基督徒在当中对这个国家有很好的影响，但是一代过去，现在人说美国这个基督教国家原来是这样的话，成为一个让人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当我们读这个罗马书，特别保罗讲这段的圣经的时候，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提醒。我们不是犹太人，可能我们也没有所谓的律法，但是保罗所指向这些东西其实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很值得我们去怎么说呢，提醒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基督徒在世人的眼中是怎样的一群的人，就会影响了基督教还是说神国度的一个的发展。当我们来看罗马书的时候，第一章我们看到保罗在第一章的时候一开始就指出哪些故意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当他们故意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们就随着自己的欲望来去行事为人。结果呢，保罗说神的愤怒要显明出来，因为他们按着自己的私欲去行事为人的时候也来神的愤怒。我相信当时的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很多很多那些犹太人是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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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鼓掌。还没鼓掌完了之后，保罗立刻就转向对他们说如果是保罗站在那里讲道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对那些讲哇责备那些外邦人的话，下面坐着那些的犹太人在那里拼命鼓掌，但是立刻他转过头来就对这些犹太人说，他说你称为犹太人的又如何，他说你倚靠律法又指着神夸口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他们以为自己有从神来的律法，这个律法让他们成为在人面前夸口的一个的理由。所以保罗转向犹太人的时候就是说，你们只依靠律法指着神来夸口，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有从神来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身份，就是他们是属于神的人， 他们有从神来的律法，所以他们觉得了不起。所以接下来从18节到这个的20节啊，我们刚才读了，我们就不读了。这里保罗提出了四方面来对他们的责备，这个责备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的责备。他说你们晓得哈，你们有律法，你们晓得神的旨意哈，也能够分辨是非。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律法的目的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的主要一个理由，说让他们知道神的心意，让他们知道如何来过一个的生活的时候，在旧约的创世记里面就提出来告诉我们，神要让结群的以色列人在万邦当中显出不一样。原来结群神的子民，他们的生活，他们做事，他们吃的，他们穿的，他们行为完全跟其他的民族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的目的是什么？显出他们是属神的人，而且是过一个神所喜悦的一种的生活。所以律法是教导他们如何做神看为好的事情，同时避免做哪些神说不的哪些事情。所以这里保罗说，是啊，律法的目的是什么？使到你们知道神的旨意，能够分辨是非。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突然间我就想起什么？想起创世纪。最近我在星期五的查经班里面跟大家查创世纪。创世纪，神创造天地之后，他建立一个伊甸园，一个美好的园子，然后把生命树、分别善恶树两个树的放在园中。他告诉亚当夏娃，哪个是好的，那个是坏的，这个你吃了是生命，这个吃了死亡。所以他把生与死都摆在他们的面前，但是他们选择自己去看，哇，这个好，我吃这个好。所以他们用自己的选择，选择了神看为恶不好的，结果死亡。分辨善恶，谁能分辨善恶？只有神，只有全知的神才能够知道真正的善与真正的恶的区别。但是人不愿意，人说我用我自己的眼睛看，决定这个善这个恶。那时候因这个行为他们跌倒了。所以这句话非常讽刺，他说你们晓得神的旨意，能分辨是非，知道哪一些是好的。律法本来就是这样，本来就是要让他们懂得神的心意，哪个是好，哪个是坏。然后19节他说，你们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的人的光。是不是很熟的一种的论调？耶稣基督常常说这句话，对不对？刚才我们读的时候不是说吗，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要照在人的面前，对不对？律法是什么？律法的功用就是要照明，让人能够看得清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常常行一些神迹，这些神迹当中有一些都是常常都是开那些瞎眼的人的眼睛。你说为什么？当时只有瞎眼的吗？只有麻风病吗？只有这些的吗？还没有其他的病痛吗？当然有，我相信神耶稣也医过很多其他的病痛。但是当这些福音书写的时候，他们有 有意思，特别要选解些的神题来讲，因为很有这个的代表性。原来不认识神的人，从神的角度来讲，他们瞎了眼了，他们分辨不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要开人的眼睛，目的是什么？让他们重新看到神所定的是什么，好还是坏。所以开瞎眼的人是耶稣基督的行神迹里面不是单单一个神迹，是背后有一种很深的一个意义，让人重新看到神。可惜这些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当他们认为自己是有神的律法，能够分辨是非，分辨好坏，他是领那些瞎人瞎子领路的人，他们是他们的光，但这不是耶稣的看法。刚才我提到在马太福音23章，我们来看几节圣经好不好。马太福音23章，我们来看其中16节啊。Matthew 23, 马太的23章 Matthew 23,16 节啊。他说你们这些瞎眼的领路的有祸了。他们指向谁？指向那些法利赛人。他耶稣说你们是瞎眼的，你们瞎眼，但是你们还在领路，跟保罗刚才讲的刚好是跟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讽刺。然后再来17节。马太的刚才那个17节。23章的17节。你们这些无知瞎眼的人呢、不单只是瞎眼，还是无知的。跟刚才在保罗所写的，他们说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什么？他们是那些给瞎眼领路的，是那些愚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小孩跟愚笨是指向什么？无知，他们是无知的。他们认为他们无知，因为他们不认识律法。然后耶稣却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是何等大的讽刺。他们自己以为自己是领路的，是很有知识，很的明白的，但是却是并不是如此。23章啊，还有两节圣经啊，给大家看27、28。我觉得这个是耶稣对法利赛人一个非常大的、非常严厉的一个的形容、一个描写。他说：“你们只是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是脏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的面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这是耶稣对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的一个的批评，一个的描写。所以当我们读到保罗在这里讲这些的对犹太人的一些批评的时候，我相信他不想直接指你们法利赛人，因为他自己都是法利赛人。他们说犹太人，就是我相信他特意要指的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以为自己有我们回去这个罗马书第二章，他们以为自己有这个律法，他们就懂得神的心意，他们就知道怎么样来帮助别人，甚至他们认为自己是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他们认为自己就是一个 model， 你看我多好，我遵循这些的律法。但他们却没有想到，他们知道神的律法，但是他们不认识神。他们有律法，守律法的外表，但却是没有 真正守律法的真义在里面。神的命令是为什么？神为什么要给以色列人有诫命？如果我们读以色列人的诫命，还是说十诫的话，我们晓得十诫有法利赛人文士问耶稣：“哎，诫命当中哪一条是最重要？哪个是最重要的诫命？”耶稣回答什么？爱神、爱人是律法的总纲。爱神爱人是神给人律法的一个主要一个理由，让人因着这些律法，他们知道怎么样去爱神，知道怎么样去爱人。如果一个人只知道神的律法的要求，而没有办法能够活出神的样式出来的话，那这个不是真正的遵守律法。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特别有好多好多次，大家可能记忆的当中，好多好多次，他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去到会堂，犹太人的聚集的地方。他们去到会堂，他去到会堂，一般来讲，在会堂是一些在安息日是在哪里来宣讲神的话，来读那个律法，来读圣经啊，然后来分享对这个的律法。所以耶稣在安息日的在会堂，他却做一件的事情，在那里特意的，我相信他是特意的，去把一些在来求医的人，把他们的病痛医好。有时候我们在想，这个人已经病了几十年了，要医他也不差哪一天，对不对？干嘛一定要在安息日哪天跟他们对着干？那些犹太人岂不是，那些法利赛人岂不是说每一次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都是愤怒的对着耶稣吗？但是为什么耶稣每一次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特意要挑这样的事情跟他们对着干？因为耶稣要特意在这里要指明，要说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的律法的目的是什么？神的律法的目的是要让人懂得怎么样去爱神，懂得去爱神的同时，因为爱神的缘故去爱人。这个是律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所以当他看见哪一个的病那个患病的在安息的时候，他说如果你有一条牛丢在坑里面你会不会把它拉起来？当然你会啊，因为你的这个牛丢在哪里的话，你不拉起来的时候就会死掉，那你就失去你的财产。所以他说，如果在安息日能够让这一个受辖制几十年的人能够得到释放，岂不是真正神的心意就是要让这样的人得到安息吗？神的律法的目的是什么？要让人因为爱神的缘故去爱人，这个是一个目的。但是我们看见为什么耶稣对法利赛人有那么大的责备，因为他们严谨的守律法，但是当他们守律法的时候，他们是按照他们自己的眼光来去定这个律法的行为的准则，用他们自判断的标准来去行这个律法，以至于当他们行这个律法的时候，他好像爱神，但是行这个律法的时候却是不爱人，甚至伤害了人。这个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要改正他们一个的要点。律法不是要让人来表现爱神，却是去伤害人的一个的工具。律法是要让人透过爱神能够懂得去为人的缘故，甚至牺牲他自己又如何？想一想，耶稣用了好多的比喻，都是在讲明一件事情：守律法是对的，但是守律法却 忽略了人，那是不好的。当耶稣讲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时候，耶稣讲什么？那个人被打倒在旁边，这个祭司经过，看一看，走了。这个利未人看见，走了。撒玛利亚人看到，来帮助他，医好他。当然，这个是讲谁是好邻居，neighbor 哈，邻居，邻舍。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祭司看见这个受伤快要死的人，按律法他不能碰他，他碰了他之后，他就没办法再回到圣殿里面再去服侍，因为一个碰了死人，一个受伤的人，他就自己变得不洁净，不洁净，不洁净，就不能够在圣殿里面服侍。为了要遵守律法，我只能够不爱他了。同样的，利未人也是，因为他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如果我碰了他，我就不能够在圣殿里面服侍了，我要遵守律法，所以我不爱这个人了。律法是要让人去爱神爱人。如果这个祭司看见这个人，因为他碰了这个人，不能够去圣殿里面服侍，失去这个的服侍，不是永远不能，他只要洁净几天，whatever you know 要求，你就能够继续去做这个服侍。但是他不愿意舍弃他自己。他不愿意放弃他自己的这个所谓，哇，我是很爱神的人，我不能够耽误我自己去做这个事情。律法，守律法变成是让他忽略了人，而且是行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这个它是一个问题。守律法没错的。但是如果守律法让人不爱人的话，以致到伤害别人的话，我相信这个不是神的心意。法利赛人懂得律法，但是他们不认识神。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旧约里面有一卷书我常常引用米迦书，米迦这个书米迦书，米迦书六章八节如果能够拿出来，弥迦书六章八节，我常常引用这一节的圣经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常常要思想的。他说：“世人呐、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与神同行就是走在神的道路。”的当中，神的道路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行公义，但不要忘了还要好怜悯。神是公义的神，但是神也是慈爱的神。神的公义，因为他是圣洁的，他不能够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有罪的他必定要追讨，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圣洁的神。但是这个圣洁的神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的属性，就是他是爱的源头，他是慈爱的神。所以这个慈爱的神在这个公义的里面，他是平行的，他有公义，但是同时有慈爱。所以我们说圣经里面常常看到神公义的审判，必定有恩典在哪里为人预备。公义的审判，恩典的预备，公义慈爱在神里面是 平行的进行。神是公义的，所以有罪的不能够看为无罪，神圣洁的不能够容让罪，所以他甚至愿意把自己的牺牲，他自己的独生儿子，为满足这个公义的要求，让自己独生儿子牺牲而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这个是神的牺牲，让这个牺牲满足神的公义，但是这个牺牲是表达他的爱，这个才是神真正给人看到的，他给人律法的目的。所以我相信我是在读耶稣讲的这些比喻的里面，我相信如果这个祭司当他看见这个有受伤的人在那里受伤快要死的时候，他愿意去帮助他的时候，是他可能暂时失去在圣殿的侍奉，但是我相信这个是神所喜悦的一个事情。今天我们看见有多少人，应该是说哈，有多少我们自己以为自己很明白神心意的人，但是我们并不愿太多舍去我们自己的权利。今天我们看见很多人高举自由，但是没有多少人愿意牺牲自己的自由让别人过得更好。我相信这个不是神的心意，也不是神子民应该有的一种的行为。我们可以有所谓的自由做选择，但是如果我们的选择的里面是满足神的心意，我牺牲我自己能够来满足神的心意，让别人更蒙福，我相信这才是神给人在地上的一个的使命。所以保罗对他们说，是的，你们有律法，你们有各样的崇高的一些行为，但是在你们实际的生活里面，你们不认识神，甚至否定了神。所以在这个呢，保罗责备他们之后，在这个二章，我们来看23节哈，罗马书啊，刚才罗马书的2章23节，他说什么？他说：“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了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就如经上所记的。”我记得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这个也是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提醒，帮助我们想一想，当我们有圣经有神的话，当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可能我们不会做某一些的事情，就像这里说可能他不做某一些事情，但却做另外一些的事情，同样的那些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当我们做那些的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背后是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对神的真实是不相信的。神真的是这样吗？神的律法是真的有这样要求吗？没有没有没有，我来决定，我来定这个标准，这样做就是这个律法的要求。这个都是法利赛人，神给以色列人律法，但是法利赛人去解释这些律法的时候，是用了他们自己的眼光传统，对他们自己有好处的，他们就去做。背后是什么？ 背后跟那些外邦人怎么说呢，故意不认识神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常常说一个字，不认识神的人，还是说不相信神的人，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神的人，我们称他为 Atheist， 无神论者。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在信仰上是有神论，但是在行为上却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们所做的跟不相信神存在是一样的。那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千万不能够做一个行为上的无神论者。我们要相信神真的存在，我们相信神的所说的是事实，那我们的生命才不会走向这些的犹太人、法利赛人的错误的路上。没有留意，原来时间过得那么快。我们很快跳到25节里面，好，讲另外一个的题目哈。保罗讲完他们律法之后，他立刻转向另一个的方向。他说你若行律法当然是好了。然后讲到割礼，为什么讲割礼？律法是犹太人用律法来夸口他们跟别人不一样，割礼也是其中一样他们在别人面前夸口的一个的理由。为什么有割礼？因为神呼召亚伯罕的时候，要从亚伯罕产生一个的属神的国度。与亚伯罕立约的时候，神吩咐亚伯罕要行割礼，割礼就成为一个立约的记号，一个 symbol 啊，这个of covenant， 立约的记号。所以当犹太人宣布他是属神的子民的时候，他们就说我行了割礼，我是神的子民。当时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罗马的教会有两个不同的群体，一个群体就是犹太人，一个群体就是外邦人，非犹太人。当这些非犹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按照这些使徒们的教导，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就属神的子民。所以当他们传福音给这些外邦人的时候，他们也把他们圈在神的子民这个的范围的里面。使徒行传里告诉我们，当这些的使徒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面对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些犹太人认为这些外邦人要进入神的国度，他们必须要守割礼。他们守了割礼，就像我们一样是属神的子民，有这个立约。但是保罗跟彼得他们接受，应该这样说，保罗强烈的来提出外邦人不需要守割礼，因为割礼是神与亚伯罕立约的一个的记号。但是现在这些外邦人要成为神的子民，不是跟亚伯罕立约，更不是进入亚伯罕的约的里面，那是进入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他们不需要守割礼，割礼是代表一个立约的一个的记号。犹太人就以这个的割礼来夸耀他们是不一样，我们高人一等，我们是神的子民。保罗在这里指出，不，割礼是让你们知道自己是神属神的子民。但是如果你们没有按照神的子民这个身份活出应该有的一种的生命的话，这个割礼就没有任何的益处。没有守割礼的，如果呢他们能够活出神子民的哪一种的身份应该有的一种的行为， 虽然他们没有隔离，他们仍然是神的子民。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多少人把自己是属于，是否属于神，定义在某一些的仪式礼仪上。好像今天我们说，很多人说，哎呀，我信耶稣，我是神的子民，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洗礼了，我已经加入了教会了。我们基督徒没有需要守割礼，但是我们如果我们信耶稣基督，按照圣经的教导，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所以当我们信了之后，我们就接受这个的洗礼，这个浸礼，这个水礼，让这个的行为成为一个表现我们对神的一种立约的一个的记号。有这个的行动很好，但是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我们没有把基督徒应该有的那个身份应该有的活出来，那这个洗礼没有太大的意义。应该说洗礼不能够使人得救，洗礼只是一个我们与神立约的记号。这个记号很好，但是这个记号不代表我就是属神的子民。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生命完全让神来掌管，让神的心意律法在我们里面，圣灵的推动，让我们能够活出属神子民应该有的一种的行为。什么行为？让我们成为容神一人的一种的在地上成为神的代表的一个的事情。今天我们知道，在世界充满了很多的苦难、困难、疫情、战争、经济各样的问题的存在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要想一想，究竟我们有哪一些事情我们应该做，有哪一些事情不应该做，以知道我们的生命可以让人看得见我们不一样，让我们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放弃我们的自由，放弃我们的主权，放弃我们觉得我应该可以享受的哪一个的权柄，我放弃，以至到我可以使到别人蒙福。不在乎我有没有受浸受洗，如果我有神的生命，我就应该把这样一种爱神，以至到我愿意去爱人的行为活出来。如果神看见我们为了爱他的缘故，耶稣说拿一杯水给这一个小子，神都会觉得很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相信当那个祭司看见这个倒在地下的人，他去帮助他以致他失去这个侍奉的机会，我相信神就说好。但是如果说不行，我不能够牺牲我自己的权利，耶稣说谁是我的人生，爱你的人生你怎么样爱呢？因为你这样做表面上是非常爱神的表现，背后却是忽略了怜悯、谦卑、与神同行。我们只行公义，但是我们没有怜悯， 没有谦卑，这个不是与神同行的一个表现。所以保罗一方面责备这些的外邦人故意不认识神，转过头来他责备这些犹太人，你们认识神但是故意的行神不喜悦的事情，跟他们是一样的，要面对神的愤怒的领导。但愿保罗的书信不是单单给我们作为一个神学思想的一个的参考，让罗马书成为提醒我们如何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种的生活的要求。罗马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罗马书12章1到2节，但愿我们都把它背下来，让我们的生活生命成为一个活的祭，所做所行都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透过罗马书保罗对这些犹太人的责备也成为我们的提醒，让我们不要自以为认识了你，有了圣经，我们就比别人高人一等。如果我们知道你的要求而不愿意去遵守，这个罪就更大。雅各说自善而不行，那就是罪了。主要帮助我们时时提醒我们，我们要行神看为好的公义的事情，但求神也给我们有耶稣基督那一个怜悯人的心，让我们能够懂得就算牺牲我们自己的权柄又如何，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留在世上的日子所思所想所行都是你所喜悦的。恭敬的把今天的信息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把你的话存留在我们心中，除去那些不必要的话语，求主你自己亲自的圣灵的感动带领我们走每天的道路。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